然后呢，这个收啊，这个租金这么多，他就开始啊，这个心里不平衡。所以啊，这个寺院啊，跟这个国家经济上的冲突矛盾就很凸显出来。好，那就会有这个没收这个庙产，强迫出家人还俗这样种种的事情。好，再加上呢，当时确实有很多不是真的这个发心出家的，好，要逃避税负啊，或者是他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难题，好，不得已他只好出家去。好，再遇上呢这个外敌呀，比方说这个匈奴啊，或者是这个突厥人来侵犯的时候啊，这个出家人又不能够当兵啊，不能够杀敌，所以呢，这些啊都是呢使这个反对佛教人呐，就有话说了，哈，就常常呢迫使这些出家人一定要还俗，哈，导致呢种种的冲突，哈，你说这个中国历史上啊看到太多了，哈，所以如果呢当初啊我们呐这个中国佛教能够传习这个佛所说的就是托钵乞食的话，那这些啊僧人跟这个国家领导人这种种的关系就不至于如此。那因为这个时代跟这个风俗习惯不一样啊，中国佛教呢下下根始就是呢在丛林里面啊自己啊这个煮自己吃，好，但是呢在一些戒律道场啊，这些煮跟吃啊，还有一些啊佛所规定的，好，还不是呢平常是这么的这个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这是戒律道场。有一这样做的，那这中间主要的目的呢，都不外乎啊，是佛呢，就为了呢治这个出家人的贪，好，让这个啊，这个饮食不是那么容易，好，你想吃就吃，你想干嘛就干嘛，好，主要呢也是保护这个出家人能够安心办道，好，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动机跟出发。好，那我们看第三个，闲居静处者不做众事，名之为闲，无愧闹故，名之为静，好。这个具五缘，第一个是持戒清净，第二个呢是衣食具足，第三个呢就是闲居静处。好，这个闲居静处啊，就是不做众事，名之为闲。好，说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出家人啊，这个修行人在这个地方，他不去做种种的杂事，好，他不去做种田这些事情，好，这个呢不做众事啊，后面再习诸缘物啊，会再解释。好，我们就后面再讲。那不做众事呢，就叫做闲，好，空闲。无愧闹故呢，名之为静。好，这个地方没有扰乱的事情，好，没有这个世俗人来扰乱，也没有其他这个杂乱的声音来扰乱你，好，也没有恶兽毒虫，好，来扰乱你。啊，这个地方呢，也不是特别的潮湿，好，那么呢，这个地方叫做静处。好，那这个文里面有说啊，有三处可修禅定。好，那哪三处呢？好。此有三处可修禅定，一者僧人觉人之处，二者头陀兰若之处，离于聚落极近山里，此则放牧僧觉，无诸愧闹；三者愿白衣舍处，清净伽蓝之中，皆名闲居静处。好，这第一个呢是深山觉人之处。好，在这个深远的高山里面啊，没有这个人来往的地方，好，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地方，可以修禅定，好，是属于呢上根人的闲居静处。好，那第二种呢是头陀兰若之处，好，离于聚落极近山里，好，这个呢就是行头陀恨所居处的这个阿兰若处，好，极近的地方。好，这个呢是深山绝人之处呢，那可能是离人间呐，这个聚落很远很远。好，但是如果你要行头陀恨的这个阿兰若处啊，它呢不能太远，好，它呢离于聚落啊就不能太远，那多远呢？极近，好，是3里路，好，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1.5公里，好，这个为了呢托钵方便，好，你这个出去托个钵回来，要在正午之前要把这钵饭吃完，好，所以它不能够离得太近，好，也不能离得太远。因为太近呢，它会有这些好放牧的声音，好，此则放牧声绝。因为这个地方啊，同时呢听不到这个村落的鸡鸣狗吠啊，以及这个放牛啊、 牧羊这些声音，好，没有这些声音，无诸愧闹，好，那它也是一个寂静的地方，这样子呢才能够静下心来打坐，好，这个是属于中根人的闲居静处。因为啊，这个修禅定这件事情啊，初开始学习的时候啊，这个小小声音啊还没有关系，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得禅定，好，如果呢突然间有很大的声音，好，突然一个很大的声音啊，我们容易受到惊吓，好，这样做啊，对这个这样的情况啊，对禅坐的人、静坐的人是不好的，好，对身体啊也不好，好，所以他这边才会这样讲。好，那第三者呢，愿白衣色处，好，清净伽蓝之中，皆名闲居静处。第三个下根人的闲居静处啊，就是啊要远离在家众啊这个住的地方，好，要跟这个在家人啊远一点，好，住在清净的这个僧伽蓝，就是在寺院里面住，好，寺院这个地方呢也叫做闲，这个皆名闲居静处，好，这三种处所呢都可以称为极静处，都可以用来修学禅定的。好，那你说啊，我们现代人啊要闲居静处容不容易？容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个啊，因为啊我们这个恶口业招感的，你看这个都是吵杂的环境，各式各样的噪音，大大小小的工程声、喇叭声，好，有人这个年轻人骑这个摩托车一定要把这个消音的拿掉，那这个从头到尾好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这个卡拉 OK 的声音，好，有时候这个虐童的小孩的哭声，他可以哭一整天，好，或者是这个狗啊被绑住，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叫一整天，好，或者这个手机声，你看这个讲手机到处都在讲，好，一个人讲，十个人听，好，好多人都在听你讲，还有这个种种的这些讲电话的声音啊，是都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啊现在在家人在现在这种环境啊，如果我们啊还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好，那说啊一天当中的某个时段，好，你自己发觉呢这个时间啊还算安静的时候啊，那自己的事情也不算太忙，好，只要呢能够自己有一个小地方啊，暂时呢你把你的这个电话把它拔掉，把这个啊手机啊勇敢的把它关掉，没有什么大事就把它关掉，关掉啊，这样子啊勉强啊还可以有一个闲居静处，好，来好好的修一座，好，这是啊目前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好，第四呢，习诸缘物，好，终有事意，一习生活缘物，不作有为事业，二习人间缘物，不追寻俗人朋友亲事，断绝人事往返。第四呢，就是习诸缘物，这个习诸缘物就是把所有的杂事都停下来，好，终有四意，里面呢有四种不同的意思，好，第一个呢就是指啊在家众，好，因为这个在家众要去上班啊，为了讨生活，好，那不做有为事业，就是要停下这个生活的事情，好，就是你去赚钱啊，这个市容工商啊，任何的生活的缘物都要停下来。第二个呢，习人间缘物，好，这个第二个要停下来，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应酬，好，攀缘的事情，好，这些事情都要停下来，好，不追寻熟人朋友亲事，断绝人事往还，好，不去找这个居士找那个居士，好，那也不去找那个朋友找这个朋友，找这个亲戚那个亲戚，好，都不找了，好，断绝人事的往还，好，就是对人事来说呢，把这些事情都停下来，好，这个意思呢我们可以明白，好，佛就是要我们啊争取时间来修行，好，不能把这个时间啊做别的事情，好。第三个呢，习工巧技术缘物，好，不做世间工匠技术、医方禁咒、卜相书术、算计等事，好，这是第三个，好，把这工巧技术这件事情啊也要停下来。那什么叫工巧技术缘物呢？就是世间的这个工匠啊、木匠啊、泥匠、好、水电师傅等等这些事情呢，都不要做。那医方禁咒就是做这个医方咒术，好，不做这些事情。这个医方啊，就是给人家看病开个药方，好，那说他这个原来会治病的，好，出了家之后啊， 还帮人家治病，好，那就是不要做这件事情，不再做了。好，为什么不能做啊？因为呢，这个开药方啊，都是要用第六意识的分别，是不是？你把他的脉，你看他是这个暑燥寒热，他是这个感冒是热感还是冷感，什么要开什么样子的这个药草，通通要用第六意识去分别的，他才能够做到的。所以说没有办法住在这个无分别当中。好，那这个禁咒呢，就是指这个外道的巫术、画符、念咒，啊，这样帮人家治病的这个事情呢，也不做。好，不是呢，指我们这个佛法咒语不要念，不是这个意思。好，这边呢是讲啊，帮人家这个画符、念咒治病的这件事情啊，不要做。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很灵验的时候啊，整天就是一堆人要找你，好，围着你，白天也找，晚上也找，所以呢，这个医术越高明的人啊，你这个病人就越多，好，你越没有时间啊来修行，好，所以你今天一旦是发心要来出家了，或者是要发心要学习佛法，好，学习圣道的话，这些呢就是要放下，好，不然的话就是没有办法修止观，好，卜相，好，还有这个卜卦看相。好，这个也都不要做了，不管你多么的高干，哪一派的传人，通通要放下，因为那个呢也是呢串习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就是呢你第六意识啊分别忙得不得了，这个文昌什么哪一个心啊，什么心飞来飞去做什么功，这看来看去呢，你就觉得这个等一下这个又怎么样，那个又怎样，又补上去，那又飞错了又怎么样，好，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忙得不得了，没有办法停下来啊，我们就很难入定。你说这个修禅定要入定，定是什么？定就是呢第六意识无分别的这个限量境。好，所以呢你现在因为做这些卜卦看相，好，这个开药方这些事情啊，让这个第六意识忙得不得了，这个是呢跟我们啊这个要现在要修学止观啊，要让第六意识变成限量境啊，这件事情是背道而驰的，好，是变成我们修学禅定的一个障碍。好，所以呢真正在修止观的时候啊，这些都要放下。好，那这个书数算计等事啊，算账的啊，好，那个会计师帮人家做账的啊，好，整天都是在这个数字当中，那个数字这个搬过来搬过去，等一下想到哎呀这个又没有藏好，再藏一下，好，这个都是分别，好，要很仔细的，好，不能漏掉，也不能有破绽，好，都要放好，那数字呢也不能少一个零多一个零，好，这个都不得了的，好，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安心来修止观，所以不做这个世间的卜相、书数、算计等事，好，这些事情你都不要做，这是叫做习诸工巧技术缘物。那第四个呢，叫做习学问缘物，好，读诵听学等悉皆弃舍，此为习诸缘物。所以者何？若多缘物，则行道是废，心乱难摄。好，第四个呢，就是。你今天想要修学止观的话呢，你也要只习一切的学问缘物，好，就是世间的学问啊，不论是读诵听闻还是学习，都要暂时放下。好，最主要呢是因为呢这个世间的学问啊，也是我们啊第六意识心在学习的。好，这个呢刚刚跟我们讲的要开显我们佛性空性的智慧，好，我们现在坐禅就要得定，得定要干什么？就是要开发这个空性的智慧，跟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甚至呢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呢现在不能做。那你说这个世间的学问不能做，那佛法经典要不要看？要不要看？要。那什么时候看？你说我还要不要学这部经那部经？好，这边是说世间的学问不要看嘛，那佛法的这个经论是不是要看？还是也要停下来？要看。答案是呢也要停下来，你也不能看。因为这个问呢，这个问啊，这个问这个字啊，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讨论的意思，好，彼此呢问答讨论佛法这个道理，好，真正在修学止观的时候啊，佛法的经论呢我们说啊也是不能看，好，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一面看一面打坐啊，会不会妨碍？会不会？ 会嘛，对不对？你那看看那个武侠片那么多，你说我修一个什么，练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功，你可以边看着边打吗？不行嘛，一定要这个出招之前啊，跟人家要过招之前，这些招式你全部都了然于心背起来的，都是反射动作的时候，这才能有用嘛。你可以一边看着你的这个什么葵花宝典一边出招吗？绝对不行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啊，你今天呢，你想要修学止观，好，想要打坐，你事先要先把它准备好。你现在今天是根据天台小止观也好，根据次产波罗蜜也好，先把这些东西通通要学清楚，先学清楚学明白之后啊，学通了之后，你才专心去修止观，去学禅，去修禅定。所以呢，在真正啊专修或者是闭关的话，就是一个空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个挂一个什么画啊，好，或者是一个字一本书你都看不见，就是一个空间。那你说那会不会很无聊？没事干啊，好无聊，没事干干什么？就是打坐，你就是专修嘛。好，这个时候你就专心打坐，因为没有任何能够挑起你情绪的东西，全部都要拿光，都要拿掉。好，就是一个空房间，这是真正修止观，就是这个样子。好，真正闭关的时候，一个字都看不到。所以呢，这样的人呐、啊，你说他这样闭关，闭关三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可以笑。那这样子闭关，专心闭关三年之后啊，出来啊，一看到人啊，然后说不出话来。然后呢，提起笔来要写字，哎，写不出一个字来，为什么？因为他三年啊都没有这个语言文字的串习，完全都没有了。你说我也常常这样，我也啊啊不出来，然后写字我也写不出来。你跟你那个不一样，你那个是太久没看书了，然后妄想纷飞，就是暂时中断，不是这样的。那你说这个会不会 K 笑呢？你担心他 K 笑吗？会不会？这个只是暂时的现象啊。他这个记忆一回复过来之后啊，可能不是这一世的东西而已，是数世的这个智慧全部都开。这个是由定生慧的一个例子，是这样子的。好，那你说，那我现在怎么办？我也还没学完，我要不要一边做一边学？要不要？还没有学完呢，就是要一边做一边学。好，你有机会呢，专修的时候你就是。最好呢，四部止观全部啊，天台小止观、四禅波罗蜜、六妙门、这个摩诃止观全部啃下来，全部都很熟了之后啊，你有机会找个地方啊专修闭关，这个成就最快。好，不是一边看着葵花宝典一边打这个招式，不是这样子的。那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程度的时候，你现在就是一边学一边练习，一边学一边练习也是必要的。还没有。成就还没有学完之前就是要这样做，否则的话你说哎呀就找一个空房间就来闭关专修，结果你修什么什么也没有，就盲修其他练，你要修成什么？所以不学是不行的，一定要把这个之前啊准备好。你说今天一个大厨师，他你给他一个空的锅，一个铲子，都是世界级最好的，你没给他东西，你叫他炒出什么东西来？不行的嘛。所以这些前面的前置作业全部要准备好，材料全部要准备好，就是一个人一个脑袋全部装好，所有止观的这个知见、正知见全部学好了、学通了，你坐进去就是一个蒲团，三年这样闭关，搞不好三年之前啊，你就这个开发禅定、开发神通、开发智慧，就是这样子来的。好，因为呢，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我们啊。这个一边散乱啊，心还没有完全宁静下来啊，你说要开发这个智慧是非常困难的，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禅定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呢，我们每天串习的太多啊，我每天呐，你说我们每天也有早晚功课，也在念经啊，大部分都是用这个第六意识心在分别啊。那你说这个经论要不要读啊？禅定之前啊。就是要好好的读，好，你要专修闭关之前，或者呢，我们现在拉近来讲，你要上座之前，都要把 这个章节，后面我们才会讲。好，这个正修的时候呢，般若正观怎么观，你通通要把它这个文弄得很清楚，甚至背下来，一天观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才上座。不然你一上座腿盘好拿着书边看边观啊，这样是不行的，这个效果不好啊、哦、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正知见建立之后啊，在修禅定之前啊，要把它完成。好、哦、这个道理呢，就像这个武侠片这个练功一样，或者呢各位在学校的时候啊，有参加这个考试啊，这个 open book 这样的方式考试啊，那 open book 这个有一次啊，这个学科考老师说啊 open book 啊，同学非常开心啊，开心的不得了，这图书馆的架上的书啊一下子全部没有了，被借回去了，考试的时候全部搬来，哇，好几摞，一个同学背了三四包，全部打开之后来不及翻啊，这个一提在那边，时间 open book 的时候时间就是一个钟头了，不再给你三个钟头了，你来不及翻，你不是看得很熟，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你找不出来，所以背了三大袋去，一题也写不出来。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现在也是 open book， 可是呢你要先把它装进去，没装进去之前啊是没办法修啊，所以把它装好之后啊，这个理论啊你也清楚，方法也明白的时候啊，在做当中啊会发生什么样子的障碍你也都很清楚。假设呢这当中生了病了啊，要这什么病要怎么样对治，这个天台小止观后面都会讲，你都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万缘放下的时候啊，我们说它容易成就的原因就是这里。好，所以这边讲这个习诸缘物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因为我们看这五条啊，其实呢都不是有太大的问题。好，你说我们现在衣食啊，各位福报大的啊都没有什么问题。持戒精进呢，好，过去不管，好，现在知道了，好好持戒，好，把它弄清净。那以前有犯的，我们就是忏悔，好，如法的忏悔，好，应该也没什么问题。那你说啊，我们现在的问题啊，大概就是啊，要念的书太多啊，尤其这个高学历的啊，这本也要念，那本也要念，觉得这个我也不能放过。你要念的书太多，然后呢，你还要来修禅定的话，你说我们现在好好念，将来再修啊，是可以的。那一定就是呢要把它准备好，好，你才来上座来修学，好，不管它是小段的还是大段的，好，不然呢这个盲修瞎练啊会出问题的。好，有些人就是没有人指导，他就是自己上网，好，拿抓一些资料就自己就盘腿修了起来，好，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好，所以如果呢能够具足这些条件的话，就呢有机会哇，来专修或闭关的话呢，就是非常好的。好，那可以真正做到这个习诸缘物，好，不用去面对人，好，也不用呢再看这么多的经论，好，那因为呢事先都已经把这些啊止观的相关的见地都已经把它准备好了，好，那悉皆弃舍，好，这个呢一共有四样，好，这四种呢都要悉皆弃舍，好，此为习诸缘物。这个叫做习诸缘物，所以者何？若多缘物，则行道是废，心乱难摄。好，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习诸缘物的理由。因为呢，若多缘物，好，你如果呢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你修行圣道的事情就会被打闲岔，那么你内心就散乱，不容易摄心。那这个时候呢，不就是自己障碍自己了吗？好。所以这是应该要停下来的。好，那看到这里各位不晓得是什么心情啊？你想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四种都要停下来。你说第一个，我是在家人，我每天要工作，你总不能叫我把工作辞掉来修止观吧，那谁养我，我是谁啊？好，第二个呢是说这个要我们离开人世的往来，通通要放下。你说我今天啊手机关一天就不得了了，很多人找不到我都把我骂死，好，这个我也做不到。第三个，你说我的职业，我就是命理师，我就是医师，我就是会计师，我也你总不能叫我不能不看不算命不看病不做账吧，好。那第四个，你说我不能不做世间学这个学问，你说报纸我一天不看都不行，我电视新闻我一天不看也不行，那怎么办？那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不是白做了嘛？今天是第十堂课，你坐到这里心都冷掉了，我不是白做了嘛？ 好，这里要注意的，习诸缘物，我们刚讲具足五缘当中，这一缘是最难最难的，尤其对我们这个忙碌的现代人来讲是最难。这边讲的这四种啊，就是要我们啊上座，好，你来修这一座止观之前啊，暂时停止这四种缘物。好，你是医生，你是会计师的，你今天要帮一个这个客户啊做这样的一个账啊，你不要满脑子都是这个 balance sheet income statement， 不要这些东西，你先把它放下，不要想这一做，就是好好做，做完之后下做再说啊，这是可以的，你一定要做到，不然你这一做其实白做的。好，是暂时放下，不是叫你永远放下，因为我们现在因缘还没有具足，还没有办法真正的专修或者是闭关。好，是一边学习一边在做的时候啊，你就是暂时把这四种缘物能够停止，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然啊，你只要养成习惯啊，一上座就东想西想，胡思乱想，想这些啊，你今天要开什么会，要见什么客人，好，要做什么做什么，甚至啊，家庭主妇啊，一上座就开始规划菜单，好，这些东西将来变成习惯的时候就很不好了，你要改就很困难，好，所以一定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弄好。这个第五呢是尽善知识，好，善知识有三种，一者外护善知识，经营供养，善能将护行人不相扰乱。好，那修行必须具足的第五个条件呢，就是要亲近善知识。好，是说这个人呢，我知其心，视其面，好，他这个人啊很好，能够呢用佛法来利益我，所以叫做善知识。好，他能够为我开示佛法，教导我修行，好，这个人呢、啊、叫做善知识。这样的善知识呢，我们呀、啊、应该要亲近他。好，那一般呢，善知识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叫做外护善知识，就是呢能够护持你来安心修止观的这样一个外护。好，这个外护的外啊，就是呢相对于我们自己身心叫做内，好，身心以外就叫做外。那我的身心呢为外所护，所以叫做外护善知识。那怎么样护法呢？好，就是经营供养，善能将护行人不相扰乱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说啊，现在的护法他不一定懂护法，好，那也不是懂佛法的人他就能够护法，好，那互相扰乱的一堆啦、啊、大有人在，好，所以这边讲的外护善知识啊，不是现在一般的护法而已，不是的。好，他是指呢已经啊自己呢有修有证的，好，他有这样修行的经验，他愿意呢来护持你闭关或者是专修的，这样的善知识呢才是我们这边讲的外护善知识。好，就是你一心修行啊，他在你今天住在山里的这个茅棚也好，住在丛林里面用功也好，难免都会有一些事情嘛啊，那这个外护善知识呢，它能够帮助你处理这些事情。好，除了供给你这个衣食住一切所需啊，它还能够善能将护行人不相扰乱。好，这件事情看起来没有什么，好像很容易的样子，好，不太难。可是做起来啊就不容易，好，太不容易了。因为这件事情啊，我们说啊，修行这件事情非常的维系。好，那这个外护善知识呢，他一定要已经自己有这个修行的经验，所以他来护持你来护观的时候啊，他才绝对不会来扰乱你，好，不会来扰乱你，也不会让别人来扰乱你，好，因为他有这样的责任来秉习诸缘，把所有的外缘呢全部断了。好，那所以有人来找你的时候啊，非得见的时候啊，他会安排，好，那绝对不会来扰乱你修止观。最重要的是他本身更不会是制造这个乱缘来扰乱你，不会让你在里面啊生烦恼，好，没办法呢安心修止观。所以这个外护善知识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呢这个外护啊没有自己没有修行的经验的话，即使他今天啊三藏十二部再精通，好，他都不知道怎么样护持你，好，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维系，好，不知道他还要做这个做那个，好，来好心来保护你，结果呢反而是打你闲岔，好，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好，说啊这个突然间有这个好多好多的这个 这个番茄，他说啊，这个番茄啊很好，啊、什么什么红红什么东西多，茄红素多，吃的就让你这个健康好、啊，赶快送一堆给你。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吃多了拉肚子，拉三天你不能休止管。好，或者是呢，这个你美国的一个朋友回来要给你，这个见个面，希望给你做什么做什么啊，种种的喝茶吃饭的事情，所以这个啊，通通是扰乱。或者这个三藏十二部精通的这个外护三知识，今天来说，哎，你这个闭关有一阵子了，那你那来、看看呢、你修的怎么样啊？把这个阿弥陀经拿出来讲讲一讲，这个阿弥陀经说什么？你说这个这就很打闲差，就是阿弥陀经现在不是我的功课啊，我临时我随便他讲你听，你也不会满意，啊、种种的一大堆的事情，哎呀，说不尽啊。所以这个外护三智的有人啊发心要护持你的时候，你先不要高兴啊，一定要啊，对啊，不然这个后面问题还很多啊。好，第二个呢就是同行善知识，二者同行善知识共修一道，互相劝发，不相扰乱。好，第二个呢是同行善知识，大家一同在一起修行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同参道友。共修一道，好，这个是共同修学同样一个法门。好，你修属习，我也修属习；你修念佛三昧，我也修念佛三昧。好，这样就是共修一道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好，每个人呢就是互相切磋，好，不然呢、啊、念佛的大声念啊，要把这个妄想打掉，大声念就打坐的人他要安静，你大声念他嫌你吵，这样子的法门不一样，他共修啊就是会有困难啊。那互相劝发呢，就是我也勉励你，你也勉励我，而不是呢互相扰乱。这个也是啊现在这样的这个末法时代非常难得的，要不互相扰乱，否则呢大家都没办法安心来修止观。因为人啊这个与生俱来的毛病就是懈怠。你说啊我这个发心修行精进三天还可以，第四天的时候，哎呀，就腰酸啦、腿痛啊、肚子痛，什么东西都来了，头痛，那就可能啊，就休息一下，好懈怠了，啊，生病了，不能了，不能再精进了。要不然呢，就是身体也好好的，他就起烦恼啊，无名烦恼就起来，心情不好，哎呀，你陪我聊聊天，说说话啊。那如果呢，彼此呢是同行善知识的话，无形中啊，就会呢自己呢能够勉励自己。好，你不要懈怠，你今天呢既然发心了、来这个专修啊，就要好好的精进。好，所以这个同行善知识啊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呢是教授善知识，好，以内外方便禅定法门，四教利喜，略明五缘具足。好，这个教授善知识呢就是他能够教导我佛法，教导我修行的知识，这个叫教授。那这个人他要有什么程度呢才可以称为教授三知识？好，就是以内外方便禅定法门，施教利喜。好，这个内方便就是教你啊修止修观，好，这个内心这些修行的法门叫做内方便。好，这些呢善知识他对这个事情要非常非常的纯熟，好，他能告诉你怎么样过关，好，忽然间有什么困难的，碰到什么样难题的，他能够有善巧方便的，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困难。好，还有这个外方便，好，外面的事情，好，我们举一个比较容易明白，比方说这个饮食，饮食是由外面来的，好，每一个人这个身体啊，果报，这个果报体不完全一样。好，我们如果长期精进用功的时候啊，我们说过啊，你最好就是有一个记录，好，就是这几天啊我吃这样子的米，吃这样子的菜，那我在修这个一座一座的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啊，是不是容易昏沉，或者呢是妄想特别多啊，都要稍微做记录。好，那换一种米，好，或者是换哪一种菜的时候啊，我这几天精进用功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好，你都大概要做一下记录。那时间久了之后呢，这样子的饮食，这样的一份这个菜单呢、啊，就适合你做你自己来修行用的。好，这能让你呢不昏沉不掉曲的。好，这样子来帮助好我们呢在静坐的时候呢有进步。好，这个是外方便。 当然呢，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种种的外方便。好，如果呢，我们有这个教授三知识呢，他对这个内方便啊、外方便都能够帮助我们。好，这个四教力行的这个四呢，就告诉我们啊，这个种种的情况啊，告诉我们说啊，你这个做什么事情啊是可以的，什么事情你不可以做。好，你现在做什么事情是对的，好，是好的。好啊，什么事情是不好的，不能做的。好，这个是事。好，那力是什么意思呢？力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修行啊，它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好，今天你可能修行很久一段时间呐、啊，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啊，你心里就不耐烦了，心里想，哎呀，我把工作辞掉啊，这个抛家弃子的来到这里山里面跟你修行，结果呢，我费这么大的辛苦，什么好处都没有，哎呀，也没有什么迹象啊，我不修了，我不要了，啊，也可能会有这样。那么这个教授三智士呢，他会呢善巧安慰你，好，这个修告诉你这个修行不是容易的，你要忍耐一下，好，长时间用功才可以有这个效果出来。他会告诉你呢，这个三昧啊什么时候出现。你成功的时候这个果才会出现嘛，所以他告诉你这个力呢是在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你不能急。好，所以这个力呢就是在这边啊有精进的意思。那这个喜呢就是善知识啊，教授善知识他跟你讲佛法，告诉你修行的方便，好，安慰你，使令你呢精进，好，令你呢这个心中啊升起欢喜，好，这个喜。所以这些啊都是教授善知识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好，这个以上呢就是具五缘，具足这五种条件呢，我们呢才可以修学止观。好，这个就是这个具五缘的内容。那各位有什么问题？是，那方口时他怎么说？刚好颠倒，那书为主，我弄错了，书因为我把它放到电脑里面，可能搬错了。没关系，我回去再查一下，我下礼拜给你答案好不好？我怕又讲错了不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哦，对，刚好相反。没关系，我回去查一下。好，抱歉，我回去查一下，我下礼拜跟各位再说明。没关系，我再查清楚。这边肯定再说。还有什么问题？好问题，知其人。视其心，所以这个要时间啊，你要跟他长期有接触，长期观察，知道这样子的人，然后知道他的性情，知道他的这个种种作为，像我们世间交朋友一样，对不对？好，你跟这个隔壁的师兄是一个好朋友啊，那怎么样成为好朋友？一定有他的过程，那你慢慢去观察。其实我们人啊，我们一般在世俗里面也都清楚，你今天要做什么，你一定会去找你什么样的朋友，你自己很清楚。今天你要找善知识，一样要经过这样的时间去观察。你今天要喝酒，你绝对不会去找你在这里面旁边这个师兄，是不是一样的？对啊，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呢，你要经过长期观察，你知道他能够真正教导你的。你今天要学经论也好，要学习止观，这个教授三知识他具备刚刚那些条件，内方面外方面他通要非常熟悉，你请他帮忙才能嘛。好，就像你现在缺钱要去找银行一样，你总不会去找一个乞丐帮你解决财务问题，意思是一样的，这都是要经过时间观察，然后呢再讲就是要发愿。你今天要想要修学禅定，想要禅定成就，就发愿，啊，希望能够让我遇到一个好的善知识。这个有愿必成嘛。你如果是真诚心发的话，那经过你这个不断的这个学习观察，你也一样会有这个智慧跟因缘啊，能够碰到善知识，那你也会明白它是不是你所要的善知识。这样子可以吗？因为这一辈子啊，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老师，好，就像我们的六亲眷属一样，这个啊无缘不来，都是缘，都是缘。那缘怎么来？就是过去结的， 那现在没有缘，还没有呈现，你要发愿，让这个缘早点成熟，好，或者是没有的，现在种下去，啊，这个道理都是这样。如果唯识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对，发愿，自诚的发愿很重要。你现在要去西方，你自诚发愿，有以愿导行，后面这个信愿行才会出来，意思都是一样的。嗯，有没有问题？各位很不容易，这个时间是这个精神最不好的时候啊，啊，在这个时段开课啊是不得已啊，不过各位能够持续来，可见呢对这个止观啊有很大的兴趣啊，那我们就啊大家彼此互持彼此啊，慢慢的把这个里面啊这个智者大师所教的能够好好的把它学好啊，这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啊，学佛的环境之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实在话。那如果呢你在课堂里面啊好好学之后啊，这个能够找时间好好的做啊这件事情，那就更难了、哦、所以要互相勉励，我们大家都是同行善知识、哦、都是来增进啊互持彼此的、哦、这样子的同学同参道友，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哦、今天课程先到这里，那我查一下下礼拜再告诉你。